清零与经济增长越来越矛盾，李克强罕见示警引关注。政府支援基本缺失，上海居民依靠囤货自救。提升美竞争力以打击中共，美国会将推出新法案。俄罗斯发函威胁美国，武装乌克兰将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特首选举提名现乌龙，唯一参选人李家超金句连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官方将在18号公布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由于中共采取极端措施抵抗中共病毒，上海等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停摆，加上俄乌战争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干扰，这个数据备受外界关注。目前中共清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中共总理李克强发出警告，称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由英媒报道指，在中共话语体系入面，这样的表述非常罕见。纽约时报4月15号报道，中共实施的极端抗疫手段与经济增长预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经济学家甚至中共总理都发出警告。专家提醒说，中共政府2022年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已经不现实，因为很多日常经济生活已经停顿。中共总理李克强这个礼拜一警告地方官员，要他们意识到每轮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所带来的越来越高的经济代价，并敦促地方当局平衡疫情防控与必要的经济增长鼓励措施。据中共官媒报道，李克强表示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强制封城之下，上海民众的生活条件十分堪忧，由于政府的援助大面积缺失，居民自救囤货成为主要的维持生活手段。根据大陆媒体新闻周刊发布的报道，小区通常由居民带头联系货源，不分白天黑夜，好似抢菜一样获得社区团购物资。上海居民菲菲指出，上海人获得物资非常困难，往往费力收集了信息，得到的却是物资售罄的消息。讲好了货源充足，无奈之后又变得没货，有些团购产品极其昂贵，用了1600元，最后却收到好少的东西。他组织了6日团购物品，收了6斤。在这种情况下，报道仲借用受访者的话称，居民团购菜自救的日子表现出不借助行政力量，居民一样可以买到新鲜便宜的蔬菜，过上有肉有菜的生活，而不是单纯等待发放物资。对此，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说，上海发生的事算是一场灾难，政府供给的食物寥寥无几，市民高价买菜自救，政府供给的防疫物资不足，市民捐款补偿社区，上海市民做错了什么，还要承担多少痛苦，这一场疫情才能够结束。经济停滞，民生艰苦，上海可能还不如几乎。上海居民在社交媒体表示，不少近期收到的菜肉都是完全臭的，政府有时间控评就没有时间派菜，抗疫全靠老百姓自掏腰包。有宝山区居民说，当地政府几日前曾经统计社区缺大米的人数，结果过几日告知这个只是一个调查统计，暂时没有大米供应，呼吁居民自救，这样的做法简直是令人哭笑不得。亦有一些上海网友谴责说，他们在社媒发布的自救互助连接亦因为当局的审查受到删除。有网评表示，这种封控的背后是一部分人没有将自己当成人，之后亦都没有将人地当成人。在4月15号，上海市民政局在发布会上宣称，上海将对因疫情生活困难的群众加强救助，对于困难家庭由户籍所在地核实情况后可以发布临时救助。贴文出现评论翻车现象，网友谴责说，这种说话怎会有面讲出来，不明白他们说这些话是在想什么， 面对网友的大量批评，政府部门采用了屏蔽措施。美国国会准备在未来几日内讨论两个独立的技术基础设施法案，以打击中共，并已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据 Newsmax 电视台14号报道，众议院的竞争法和众议院的创新与竞争法将在科技研发、计算机晶片制造和量子计算等项目上投入高达$3,500亿，以提升美国竞争力。帮助制定众议院法案的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话俾 Newsmax 知：我哋想确保我哋喺技术上领先，而唔系比中国领先。内容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清洁技术、合成生物学、半导体制造、电子制造等方面，而呢个系对所有呢啲领域嘅大规模投资。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供应链的危机，我们一直这么依赖海外产品，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通货膨胀，它导致了短缺，而我们不希望在关键设备上依赖外国供应链。卡纳表示，通过这些投资，美国将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他认为，随着中国即将入侵台湾的迹象越来越多，这一突破需要尽早发生。据《纽约邮报》报道，4月12号，台湾公布了一份28页的国防手册，详细介绍了几种生存战术，包括寻找防空洞、找到水和食物供应、准备紧急急救包，以及如何区分空袭信号等。还有人担心，如果中共夺取台湾，电脑晶片的供应链会被破坏。根据白宫的讲法，75%的生产是在东亚进行的，其中90%的最先进的晶片是在台湾制造的。田纳西州参议员比尔哈格蒂在2月份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敦促商务部长雷蒙多支持放宽对国家安全重要技术的制造监管，例如先进的计算机晶片等。哈格蒂当时说，当我了解到晶片制造的短缺时，我实际上承诺为全世界的晶片制造商的领导人打电话，当我问他们什么阻碍了在美国这里的制造时，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在美国的许可时间表。卡纳说，两党对外国晶片生产和缺乏研发的关注，将使他的法案和类似的立法尽快送到拜登的办公台。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俄罗斯已经向美国发出一封正式信函，警告美国和北约，如果继续武装乌克兰，加剧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将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这封信写道：我们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停止不负责任的乌克兰军事化，这个意味着对该地区和国际安全的不可预测的后果。俄罗斯还指责美国和北约无视向冲突地区转让武器的规则，阻碍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早期和平谈判，使人民继续流血。美国国务院拒绝证实任何私人外交信函，但是一位政府发言人说，美国可以确认正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我们的乌克兰伙伴用这些援助来保护国家免受俄罗斯的无端侵略和可怕的暴力入侵。在这一封外交信函的消息传出后，拜登总统这个礼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乌克兰所要的先进武器弱弹，这个是首次。拜登说，乌克兰军队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取得了破坏性的效果，随着俄罗斯准备加强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击，美国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自卫能力。据五个大楼称，在最近一轮的美国援助中，有提供比基辅的武器和其他物资，以及以前没有提供过的新武器，包括11架 Mi-17 直升机、300架弹簧刀无人机、200架 M113 装甲运兵车、18门榴弹炮和40000发炮弹、10台反炮兵雷达、500枚标枪导弹、无人驾驶海岸防御舰和用于生化武器袭击时的保护设备。俄罗斯已经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围撤军，预计将集中攻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李家超身为今届香港特首选举唯一参选人，日前提交的786个选委提名，当中有不少资料摆乌龙，其中包括法律界当然选委李国章被漏报，李家超连日来亦有不少参选金句令人费解。特首选举唯一参选人李家超13号提交786个选委提名，报名参选后隔日再次到中环选举事务处，原因是其中有6张涉及身份证填写资料不清楚，1张用了旧表格，以及1张未确认到身份需要修改资料。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解释不影响提名总数。据悉其中包括漏报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属第二界别法律界当然选委的李国章。李国章曾经以港大校委会主席身份成为教育界当然选委，卸任后转登记为法律界当然选委。李家超前日所递交的选委提名中没有李国章，李国章一度质疑选举事务处误以为他并非选委，呼吁对方纠正及道歉。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之后澄清是办公室出错，以为李国章并非选委，所以未有将表格交回选举事务处。另外属第五界别的中共全国政协张华峰填错资料，他解释说因一时高兴见到金融界老友，填错自己在第一界别，需要向选委事务处澄清，不过他相信他的提名仍然有效。今次特首由于只有一名候选人，1454名选委下个月8号只需投支持或不支持票，李家超取得超过750票就可以宣告当选特首。此外一向不善于言辞表达的李家超在参选特首后连日有很多令人不解的金句。香港时评家陶杰日前在脸书指涌现大量新母语之下的特区新逻辑，他举例说即使有一个人参选亦不会令选择减少，以结果为目标，香港事放在心上，心放在香港事上。陶杰直言港府推行25年的母语教学，又说以人为本，又说培养独立思考，就教出这堆金句，眼看香港的中学生离校赴英逃亡潮，这样当家作主真是要写一个福字。李家超星期五见记者又有新金句，他说一定要大胆跨出第一步，第一步是细，第二步亦细，但加起来是一大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